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如今居住在所有信的人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教导来明白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也求你在这个时候借着学习使徒行传，使你的众儿女们不仅只是头脑知识的认知，求你使我们在生命上被你来触摸。我们还要继续的呼求，求你的圣灵浇灌再浇灌再浇灌，因为我们知道若离了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是枯干的。就因此我们聚集在你的脚前，在这里按着你的话语浇灌下你的圣灵，今天带我们能够越过字句，能够进入你话语中的敬意。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赫的名，阿们。我们也许不知道，当我们在看《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犹太的。那当然，我们念的是中文。彼得，你知道他是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到圣殿去。下午三点的时候是最后一次献晚祭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地方一定要祈祷。如果你去西墙，你会不会发现到，不管是在女人这一边还是男人那边，都有很多的祷告书，他们就拿着就读，当然都是希伯来文。如果你会读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彼得他在讲的话其实是刚刚祷告所用的词句。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说第三章十三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他在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刚刚那一天最后一次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提到的。第四章后面他祷告说，神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也是祷告文里面的话语，每一天在读的那个巴鲁阿塔阿多奈埃洛黑努梅勒卡欧拉，每一天在读的祷告文里面就是这一些，所以他用的那个词句完全是犹太人的。因此很多的犹太人因为被拉比禁止他们读新约圣经，而且觉得绝口不提耶稣的名，所以他们真的一听到耶稣的名他们马上就吓坏了。如果你有办法把新约圣经给他们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见证就是他们真的吓一跳。他说怎么会呢？这本所谓的新约圣经怎么会这么的犹太化？你不要忘记啊，66本圣经几乎都是犹太人写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写的，除了路加医生之外，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移居在外面的犹太人还是外邦信徒，不知道，他全部都是犹太人，是非常犹太人的一本书。彼得经历了圣灵，这一群门徒经历了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经历那个圣灵。我请问你们，当圣灵下来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经历那个不同，有火好像舌头一样落在他们头上，开始讲方言，然后彼得本来是很害怕的，还站起来，还能够对他，如果有3000人信主，至少在他前面的有一定有超过3000人，你说是不是？很多人一点都不怕，本来是躲在屋子里面门都关了的一群人，现在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忽然之间发生的吗？神迹奇事忽然间发生的吗？还是在塔纳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早就有预言了，早就有预言了。所以彼得站起来用约珥书末后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他用这一段经文来形容说，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记不记得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他所说的，他说要重新跟以色列家跟犹大家立约。第一次的新约这两个字就是在耶利米口中讲出来的，不仅是耶利米先知，以西结先知讲到一句话，就是要给你们换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心和新的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站在这些官府祭司长祭司们文士面前的这一群人， 是一个证据，就是圣灵已经把他们的心换了。这些站在这些祭司长，站在这些守殿官，站在这些撒都该人或是官府长老面前的这一群人，是已经被换了心，也被换了灵了，是不一样的族类了。你们明白吗？是完全不同的人了。所以当他们在讲的时候，带着圣灵的能力，所以这些官长们、文士、长老看见这一群人，他们认为这一群人是什么？没有知识的小民。这一群人没有知识，怎么会没有知识呢？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认出这一群人是跟过耶稣的。今天我们来看看那个背景，因为你如果懂得这些使徒们或是耶稣时代面对的这一群敌对他们的人是谁的时候，会帮助你比较容易明白新约圣经。我们在新约圣经常常会读到的、会看到的几种人就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法利赛人，四福音里面到处都在讲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文士，然后讲到撒都该人。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你知道这些人的背景是什么吗？祭司、守殿官、官长、长老到底是谁？这些人到底是谁？让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来看一种人，这种人名字叫做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如果你对圣经很熟，读过很多次的人，或许你可以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们打开以西结书，我们在这里学习就是希望你能够全面的明白圣经。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第44章15-16节，这是神说的话。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撒都的子孙仍然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撒都，这些撒都该人，如果从圣经上来看的话，他们其实是撒都的子孙。撒都是祭司，那撒都是谁？撒都是亚伦的后代。亚伦有四个儿子，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因为他们献燔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的火烧掉了，之后剩下两个儿子，一个叫以利亚撒，一个叫做以他玛，两个。那撒都呢，是以利亚撒的后代，所以撒都和他的子孙都是祭司，因为只有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当祭司，对不对？这你们明白？好，那所以当我们再来看说这些撒都该人，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在这里有一群人，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祭司们当然就是亚伦的后代，守殿官管理圣殿的人一定是利未人，如果当时还是照着神所设定的话，那么这些人应该是利未人。还有撒都该人也是祭司的后代，可以当祭司的。所以这一群人，这个撒都该人，撒都该的意思在原文里就是义人的意思，正义的人，义人。我把撒都该人的背景先跟你讲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这一群人应该算是在服侍神的，应该是很好的，对不对？应该是真的是神很看重的一群人。但是你要记得，这一群人撒都该人来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一群人完全不一样了。这一群撒都该人跟以前的撒都的子孙完全不一样了。虽然他们仍旧是祭司，还是有祭司的身份，甚至于在圣殿当中有70位长老，这是从摩西的时候一直到现在，70位长老做什么？做管理、审判、定律法、 这些人，这些人里面大部分也是撒都该人。那圣经，新约圣经称他们叫做公会的人，公会。你要明白这些称呼，否则你看新约圣经四福音啊，使徒行传，你就不明白什么叫公会。公会在开什么会？这公会的组成人员就是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现在先来讲撒都该人，他们是什么？这些撒都该人呢，是祭司，他有祭司的身份。第二，他们当中有些做长老的，就是70位长老当中公会的人，他们居高位。第三，在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当中，他们是属于贵族，贵族就是高阶层的，身份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第四，这一群撒都该人是跟罗马政府合作的，是宁可跟罗马政府和好求和平的这一群人。再来，他们这一群撒都该人跟一般的平民百姓没有来往，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一般的平民百姓不喜欢他们，比较喜欢法利赛人。然后这些撒都该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你们要听好。第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否认复活，他们认为没有复活这件事。我们可以打开马太福音22章23节，马太福音22章23节，这是撒都该人常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不相信人死了就死了，这些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他们那天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7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不相信复活的哦，所以他在问说，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7个人中的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他们就是自以为聪明在问耶稣，他不相信复活的，他还用这种话来问耶稣。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对，撒都该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有没有复活？有复活。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复活这件事情，有复活，死人复活有没有？有 ，OK。当复活的时候，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句话很多人误解，以为说我们复活以后呢，就分不出你是男的女的了，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在天上你再也不用结婚了，不结婚的，跟天使一样不结婚的，所以你不用再说过去他是我的妻子，过去他是我的丈夫，那我们还是在一起，丈夫妻子。他说其实没有这种嫁娶的事在天上了，好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一样的。我不晓得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过这是耶稣说的。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耶稣很厉害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什么？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们从中文看不出来，从原文上就看得出来，他用的是现在式 I am，我是。你如果会英文的话也是，我是现在是，不是过去式。他不是说我过去是亚伯拉罕的神，他说我现在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他说他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他不是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好，你听见了，这一群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保罗就利用到他们这一点，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法利赛人相信复活，所以保罗被捕的时候，他就利用他们的歧义，他们的不同的地方，让他们去辩论。保罗也是很厉害的，他们否认复活，这是这些撒都该人很特别的地方。第一，否认复活；第二个，他们不承认口传律法。等一下我再讲法利赛人就会知道。第三，他们认为妥拉就是摩西的5本书。就够了，这是神的权威，就够了。第四，看起来很属灵，对不对？这些人啊，看起来很属灵嘛，他承认神的话语，他不相信口传律法。再来，但是他不承认有灵， 比如说邪灵或是人有灵魂这些，他不相信，撒都该人不信，我实在不懂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他们也否定天使，他们认为没有天使，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天使的。好，我就要问你们，这些人真的在读圣经吗？啊，真的在读圣经吗？在五经里面有没有天使？神的使者一直在出现，对不对？而他们承认妥拉，不承认口传律法，他不承认有天使，不承认有灵。你要放在心上啊，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啊。再来，他们否定神的预定论，就是神有预定，神的全知，神的预定，否认。他们认为神给人自由意志，所以不管人。意思就是他们认为神呢给所有的人自由意志，所以他不用管你们，你们有自由意志，给你们自由的，你们是自由的。这是撒都该人。但是呢，他们属于保守派的，蛮保守的。再来，这些撒都该人其实在耶稣时代他们是完全抬高政治的，完全跟宗教没有关系的，他们是坐在宗教的位置上，可是他们所要的、所要抓的就是政治，就是跟罗马人的关系。跟罗马人的关系一好，他们就可以坐在那个位置上安全，可以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跟下面的人没有关系。这是这样一群人，听到了？你知道这些撒都该人七十年之后，七十年发生了什么事？对，大家都知道，圣殿被毁了，圣殿被罗马提多太子完全烧掉了之后，这些撒都该人就不见了，就完全没有了，没有撒都该人了，所以他们的存在直到七十年之后就没有了，不再有撒都该人了。好，再来，我们要来认识什么叫法利赛人。这些人你要认识啊，因为一直出现在圣经里面，而且当彼得在讲说你们把他交给比拉多，有没有在讲说他们把他交给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耶稣，这些人一起的。所以我们来看谁是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当然相信妥拉，但是他们认为口传律法一样的重要，所以他们把口传律法放在妥拉一样的位置，放在一样的位置。而甚至于这些法利赛人呢，更是高举口传律法。你要认识这一块哦。为什么？因为这一块呢影响当时非常厉害的。而这些法利赛人大部分在做什么？他们有的是在公会里面，甚至于在祭司里面也有一些人是法利赛人，不多不多，还是有。大部分的法利赛人是商人，做生意的中产阶级商人。他因为他做商人，所以他跟一般的平民百姓有没有来往？当然有来往，因为他做生意啊，是不是？因为他做生意，所以他就跟一般的平民百姓有来往。他们这些法利赛人在公会当中属于少数阶级。所以当我们刚刚在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不是公会开完了会吗？然后把彼得跟约翰赶走了吗？是不是把他们赶走了，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在第十五节吩咐彼得约翰从公会出去，这些人出去出去出去之后呢，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么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哎，我要问你们啊，这句话，这句话路加怎么会知道啊？路加怎么会知道？这些人把使徒赶走了，他们继续开会，公会里面继续开会，他们怎么会知道说他们里面在讲什么？为什么路加会知道他们在里面讲什么？路加在里面啊？不在，他不在里面，一定不在，因为他还没出现。你们想想看，还有谁？为什么他们会知道？因为彼得告诉路加 OK， 这个我可以讲，但是彼得怎么会知道？彼得已经出去了，因为在里面开会的人告诉他的，不是吗？在公会里面有人告诉彼得的，那是谁？谁会告诉彼得？告诉这位门徒？ 想想看，有谁有那个嫌疑的？尼哥底母啊，太好了，一个尼哥底母，对，尼哥底母偷偷做门徒嘛。还有谁？约瑟、亚利马太，对不对？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拿下来，把他放到他自己的坟墓去的亚利马太，里面有人跟随的，里面有人偷偷做门徒的，圣经都明讲，对不对？所以明白吗？所以这些人在里面，他们在开会，他们听见了，出来之后告诉彼得，告诉门徒们，所以门徒后来在讲的时候告诉路加，路加访问大家写下来的。 OK， 好那我们继续再看下去。这一群法利赛人被耶稣狠狠的骂过，知不知道？这些法利赛人被耶稣狠狠的骂过。我们再打开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耶稣为什么骂他们？而且专门骂谁？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些法利赛人，先看法利赛人。他说，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其实没有门，应该是凡他，就是摩西，凡是摩西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谨守遵行。这是这句话应该要这么翻译的才对的，你就会明白他在讲什么。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就是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意思就是要谨守遵行陀拉。陀拉是不是摩西讲的？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指的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不要效法法利赛人跟文士，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然后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骂了法利赛人的七个祸，从十三节开始一直到后面，骂他们毒蛇的种类啦，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啦，瞎眼的啦，骂得很厉害的哈。耶稣骂他们，这些法利赛人你一定要认识，要不然你真的没有办法明白圣经，没有办法 defend 你自己。他们虽然认为妥拉真的是很神圣，这是神的话，可是他们用口传律法把妥拉围起来，不让人家去碰看妥拉。他们高举口传律法，哇，那个高举口传律法，你看看生命记，我们看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你看看摩西怎么讲。生命记第四章第二节，他说，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摩西在这里明讲，神的话可以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加添，可以不可以删减？不可以删减。我告诉你，口传律法呢，哇，那不晓得加添多少，又删减多少。有一个犹太人，他说，当人家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有很多的问题，他就去问，总共问了三十位，问了三十位拉比，他得到的答案是至少二十六种不一样的答案，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最后他去问到一个很有名的拉比，很有权威的拉比，那个拉比跟他讲啊，孩子你真是傻，这个妥拉有七十个面貌，你问三十个人有二十六种说法，不同说法有什么稀奇？意思就是有可能有七十种不同的说法。因为这个拉比跟他讲这一句话，他正式的接受耶稣基督。你知道为什么？他知道神的话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你不可能有那么多，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解释，不同的解释哦，不同的解释。你们要记得啊，听进去啊，为什么这么重要？跟我们现在一样，现在有多少的牧者传道人，我自己是牧者传道人，我自己讲没关系，每一个人都在讲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对不对？听的人能不能分辨？不能分辨。所以你今天在听这个人讲道，很有道理，很有道理，明天在听那个人讲道，很有道理，很有道理，今天在听同牧师讲，很有道理，很有道理。问题是你不会分辨，你知道吗？你要懂得分辨，你要懂得分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回到圣经，你知道吗？你一定要回到神的话。你怎么知道我讲对，或是我讲错？就是要回到圣经。所以《使徒行传》我们会读到的，当时的人有一群人叫庇利亚人，保罗跟他们讲很多很多，保罗是真的是懂得圣经的人，他们不会相信保罗的话，除非他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证据，他们才要接受。这是我要告诉你们的。 你们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听到很多的道，你一定要分辨，要懂得分辨，不要怕，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就像在讲末世论，很多人讲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会提三次，会三次吗？你相信灾前被提的，好，那就先提你，你相信这个灾中被提的，那我在灾中的时候提你，你说灾后好吧，你最后再提你，可能吗？可能吗？不敢讲，判断一下嘛，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情一定只有一次，一定只有一次。那到底是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常常最后一个结论就是，你最好预备你自己，他不晓得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人讲得很好，我倒是愿意听他的。他说灾难，大灾难，灾难基督徒一定会经历灾难，耶稣也讲你会经过灾难的，但是当耶和华的大怒的时候，耶和华倾倒他大怒的时候，你一定不在里面，因为那个大怒之悲不是为基督徒。听进去没有？这样听进去吗？灾难你会经过的，因为耶稣有讲我们会经过灾难，要祷告，是不是？你要祷告。可是当耶和华大怒的日子，他倒下他大怒的倾下了大怒的时候，不是在对付他的选民的，是在对付那些不信的人，继续不信的人。好，那你也许可以猜到你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被提了，如果你预备好的话。所以我在讲法利赛人为什么被耶稣责备，记得不是所有的法利赛人都不好的，不是，但是只要有那些坐在那个位置上掌权的人不好的话，等于是全部不好了，因为他们改神的话语，自己的意思来扭曲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抬高口传律法，抬高口传律法。法利赛人还是有遵守神的话，我们要知道在他们当中，他们抬高口传律法，但是不是说他们完全不遵守神的律法，不遵守陀拉，只是他们在陀拉里面生出很多东西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十五章当他们开会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他们决定不让外邦信徒那么辛苦，因为这一群人，彼得约翰这一群人是一直生活在整个大环境里面的那种很重的很麻烦的。但是这些跟得救有没有关系？跟你遵行神的话有没有关系？没有，完全都是照着他们口传律法发展出来的。这是法利赛人，所以耶稣责备他们，你给人家很重的担子，但是自己却一点都没有去做，只是说说说而已。这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好，那我们再看，他们也相信死人复活，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然后他们相信人死了以后会因为这个人今生所做的得赏赐跟得刑罚，这是法利赛人，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相信。然后法利赛人相信邪灵、魔鬼、天使，这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不相信，法利赛人相信。可是你知道吗？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其实是对敌，对敌呀、啊。他们两派的人是不和好的，但是在对付耶稣的这一件事情上，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联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把耶稣交给比拉多。所以你明白这个后面的意思了，为什么？因为这两种人都害怕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耶稣所做的真的是越来越吸引人，很多人在跟从他的时候，会遭受罗马政府派兵来攻打他们，他们不要，他们宁可臣服于罗马政府之下，他们不要耶稣。所以他明明看见彼得行了这个神迹，这个人出生就是不会走路的，四十几岁了，四十几年的，现在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他们知道不能否认，可是他们呢要把他压下去，你明白吗？他们想尽办法要压下去这个神迹，因为这个神迹他们没有办法否认，并且已经传遍整个耶路撒冷了。所以你明白后面的意思吗？这些人直到现在还在对付着。我们可以定论，就是说你觉得这是一群真的是在追寻真理的人吗？真的是爱神的人吗？ 不是，都各怀私欲，各怀鬼胎，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把真相真实完全掩盖的这一群人，也就是这一群人把耶稣交给罗马政府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要知道他的背景。然后我们再看有一种人，最后一个就是文士。文士，当你想到文士的时候，你就想到有一个人很有名的，他是文士的开始，是谁？文士以斯拉，以斯拉记的以斯拉，文士以斯拉。以斯拉是谁？以斯拉也是祭司，他是祭司的后代，他是祭司的后代。简单的话来讲，这些文士呢，耶稣时代的文士，我刚刚在讲以斯拉是祭司的后代没错，我现在要讲的耶稣时代的文士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继续发展出来的。这一群人在做什么？这一群人是在抄写圣经。文士在耶稣时代，他们不仅抄写圣经，你知道圣经有时候称他们叫律法师，有没有印象呢？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说，律法中哪一个是最大的？有没有？律法师就是文士。他们抄写圣经，他们也是经文妥拉的监护人，好像他们是妥拉的权威。这些文士，不要小看文士啊，不要以为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权柄，不是。在耶稣时代，这些文士觉得他们自己有权威的，可以解释圣经的。所以这一群人解释圣经、教导圣经、抄写圣经，他们成为一种很特殊的阶级，非常特殊的。那这一群人文士呢，就跟法利赛人很接近。你要知道耶稣时代的背景有这些人，而这些人完全没有换过新的心、新的灵，没有。所以当他们没有换新的心、新的灵，自以为对圣经很明白、很懂，其实呢，其实是因为没有圣灵的开启。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表面上好像顺服、承认妥拉的权威，事实上他们更高抬口传律法。为什么？因为口传律法你可以随便解释，口传律法你可以，我们这一派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一派跟随的人就这么做，那这一派不要听你们的，我们有另外一套的。所以就是很复杂，很复杂的，各说各话的，没有一种人是真的回到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直要强调，我觉得神在带领我们的就是你要回到神的话语，就是妥拉，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他神怎么讲你就怎么听，不需要再去解释什么，是很简单的。我们尽量讲的简单，让你能够明白，这就是当时的背景。还有一种人，圣经上没有记载，可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因为我们每一次去以色列或是会经过或是会去的，就是记不记得死海古卷发现的地方，昆兰洞，那个昆兰洞的废墟挖出来的地方，是一群历史上称他们叫爱色尼人。爱色尼人，那这一群人呢，圣经没有提，可是有一个非常有名，我每次会在这里讲的，就是当耶稣时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他记载的是非常正确的，叫做约瑟夫。你要记得，你不管忘记什么都没关系，记得耶稣时代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他所记载是非常准确的，尽管他不相信弥赛亚。这些爱色尼人本来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有的人是祭司，有的人是利未人，但是他们非常讨厌撒都该人，非常讨厌法利赛人。所以这一群人有文士在抄圣经，他们把圣殿里面的那个抄写的经文就带出来，带到哪里？带到昆兰那个地方去，然后他们继续在那个地方抄写圣经。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有禁词、洁净礼，他们在写圣经的人要一直洁净自己。我们这是在讲大祭司要赎罪日的献祭，不停地洗净他的身体，换上衣服。这些爱色尼人在抄写圣经也是如此，而且他们非常严格的遵行饮食规定，非常严格的遵行饮食规定，就是利未记十一章，非常严格，那恐怕比神所讲的还要严格，完全遵行那个饮食规定。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知道这三种人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是完全错的，没有。这一群人 他们相信要保持独身，就是不结婚，所以爱圣尼人不结婚，所以施洗约翰没有结婚，虽然没有圣经的根据，但是一般相信说施洗约翰就是当时也在爱圣尼人当中。施洗约翰，所以后来他在旷野，你记不记得施洗约翰的爸爸是祭司？记得，所以施洗约翰是祭司的后代。哇，真的是就是这一群人，然后他们抄写圣经。爱瑟尼人最大的贡献就是他们抄写圣经，以至于当死海古卷发现的时候呢，一个证据就是这些经卷啊，这些经卷都是在耶稣之前的。当他们把这些经卷拿来跟现在19世纪20世纪的那个经文来对照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个证实就是证实说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圣经那个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准确性非常高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说你这个圣经已经那么久了，也许被改过了，我讲的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一定里面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但是当死海古卷发现的时候来跟现在的圣经一对照，没什么错，你就会明白说哇，这些圣经被保留下来真的是很感恩啊，很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这些人今天跟你们讲这个背景其实是蛮重要的认识哦。你在读圣经你就会明白这些是什么人，这些是什么人哦。撒都该人也好，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爱瑟尼人也好，其实各有长处各有短处，各有长处各有短处。我们感谢神的就是我们要单单相信，我刚刚已经讲过圣经没有什么错误哦。我所谓没有错误也许就是一些很少很少的那不同而已，不是错误。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圣经，你是完全可以相信的。第一，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的传统摆在圣经之上。这句话你要听进去，我们不要把人的传统，你说我们教会基督教这么多年就是在庆祝 Christmas 复活节，或是说这个那个的，千万不要把这些传统，或是甚至于教会自己的传统，天主教有天主教的传统，长老教会有长老会的传统，浸信会有浸信会的传统，路德会就是信义会有信义会的传统，每个教派都有各个的传统。你只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绝对不要把这个传统放到神的话语上面就对了。我们大概都不知道天主教背后的那个传统有很大的势力，长老会也是，美国长老会、台湾长老会、各个地方的长老会的那个规章规程是非常沉重的，你不能够越过的，你不能够打破的。你如果要在我们这个教派里面，你就一定要顺服整个的章程。今天要告诉你的就是我们回到最原始，所有的章程定不可以超过神的话语，不是说你不能有，你明白吗？但是绝对不可以把它放在神的话语上面，如同口传律法绝对不可以放在神的话语上面，不管你多好。所以耶稣说凡摩西告诉你的话你们都要什么？要遵行，要遵行，要听，要听进去的。所以我今天讲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你知道那个背景以后，你就知道那种英文叫做 power struggle， 权力斗争。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这些在那个圣殿里面、在公会里面的那个权力斗争，以至于他们把耶稣送上十字架。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你看那个大祭司讲出了一句话，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47节，看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你现在就明白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了，对不对？行神迹有什么不好的？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然后他们的地位就要受到威胁了，他们作为贵族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了。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都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嘿，他在这里讲出一句预言来了，
他这个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
呵呵，感谢主，分散的子民若不借着耶稣的死，他们是不可能再回来的。
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
这样明白吗？所以他们根本不在乎耶稣是谁，行了什么神迹，一点都不在乎，也不在乎耶稣在讲什么话，都不在乎。他们关心的是什么？自己的政治地位跟从罗马人那里可以得着的那个好处。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在现在这个世代，在现在这个世代更是要警醒，你不要像撒都该人关心自己的地位，关心自己在这个整个的宗派里面，整个教会里面的地位，也不要像法利赛人把些难担当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要别人去做，指责别人没有做到，自己都没有做到的。法利赛人文士不要像他们，我们眼睛真的是要擦亮啊！求神擦亮我们的眼睛，擦亮我们的眼睛。所以你们有人在这里信主，很单纯，就在这里听，很单纯，没有背景，我背景很复杂的啊。我从小就是长老会的、浸信会的、各种各样教派的、地方教会的，还有尼托生派的，真的很复杂的。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也感谢神为了这些经历，让我明白。单纯，我只要回到圣经，神怎么讲我就是怎么做，就是这样，这是神的话语。然后我们呢，在这个世代，你信不信你是耶稣再来之前的最后一个世代呢？信不信？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信心？不敢讲。有，感谢主。我们如果是耶稣要再来的最后这个世代，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你已经来不及了。第一，什么来不及？回头来不及，不是，真的是来不及了。来不及什么？来不及像耶稣了。我都觉得我来不及，要像耶稣。那天我听到一篇道，非常砸我的心呢。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来到这世界之前，创世以前，因为他是创世以前就被杀的羔羊，他是创世以前就经拣选我们。以弗所书讲的，这个不是我自己讲的，以弗所书讲的，还有那个启示录也这么讲。所以表示说，他早就好像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就，嘿，你愿意不愿意，在某某时刻里面，我送你到地球去，然后呢，你在那里要完成什么什么什么工作，你愿意不愿意？那你说我愿意，好，那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到那里了。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当时答应什么，明白吗？我的意思，你完全不知道你当时跟神答应什么。我不是说这个就是真理，我现在在做一个比喻讲给你们听，你知道，你已经同意的，好，你今天到了这个世代，你就是要走进这个神给你的这个人生的道路。这个道路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完成的。有的人是过得非常好，有的人是过得非常不好，有的人是遇见很多的难处，有些人是一帆风顺，什么都不在乎的。他最重要的不在乎这个，最重要的是一件什么事？打开罗马书看他怎么讲。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我有一个命定，我有一个命定。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从二十八节读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你要重新用一个眼睛来看这句话。任何事情的发生，就是因为你曾经答应的要在这一生里面完成的工作，所以它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哪些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常常讲说，我有一个命定，我的命定是要做什么？我跟你讲，我们只有一个命定，那个命定就是要像他的儿子。所有事情的发生，所有你在经历的事情，就是要帮助你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已经学过了，这全部是过去式，对不对？过去式的意思是什么？已经做成了，已经做成了。
这已经做成了。所以你都不用去问说我不晓得神给我的命定是什么，这个命定就是你要像他的儿子，我要像他的儿子耶稣。这就是我告诉你的为什么说时间不够了，来不及赶快要像他的儿子。过去的几世纪以前他们或许可以慢慢来，我们已经快到了，我们还没有像他。你要像耶稣耶，我要像耶稣耶，我意思就是我还要更多的脱落，更多的摆下，这是我们的命定。感谢神，他已经做成了，他已经做成了。所以如果他要你完成这个工作，你一直都没有办法，所以你生命里面就一直遇见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为了要使你能够怎么样，快快效法，快快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我们常常讲没错，当你透过这个功课学好这个功课以后，你就马上就上一层了。你这个已经过去了，再上一层了，过去了，再上一层了，越来越轻省，越来越像他的儿子，明白吗？所以我们真的都不要去想说、哦、我不晓得要做什么，我以后要为耶稣做大布道家，大的什么什么什么家，你都不用去想这个了。你所要想的是我要像他，我要越来越像他。这就是我们终其一生要完成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像耶稣啊，要像耶稣，要明白吗？我怎么会讲到这个？这讲的就是你不要去像别人，要像耶稣，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但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像我没有讲使徒行传了，其实我讲了，我讲了很多使徒行传，你可以去看。当时的人就知道只有一件事情，他们把一切都放下了，财产放下了，凡物共有，一起等候耶稣的再来，只为这个人，只为耶稣而活。低头来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如同使徒彼得所说的，我们听从神而不听从人是应该的。我们求你如同当年赐给这些遭受逼迫的使徒们一样，我们祷告也像彼得所说的一样，你更多的给我们，不管任何的逼迫，任何的拦阻，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要更多更多你圣灵的彰显在我们的里面，好使我们能够勇敢的传讲你的话语，好使我们能够传讲你话语的时候，神迹奇事就跟着我们，好使我们所行的这一生所活着能够将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主，好使我们走在世人的面前的时候，人家要看见主耶稣的形象。帮助我们，使我们越来越被磨成像我们的耶稣的样式。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宝贝的名，阿们。感谢主。